汪杰杂谈，杂而不淡。
国务院联防联控办公室在12月7日颁布了最新的10条防疫优化措施，其中的最核心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条呢，可以简述为阳性感染者原则上呢居家隔离。这一条再配上非必要不做核酸检测，我想啊，大家略微想一想就能明白，这意味着一个事实啊，新冠病毒必然会在社会上迅速的传播开来，谁也无法阻挡了。这个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愿望而转移，我们只能去面对它，我们无法改变它。在过去的大半年中，我曾经写过很多篇谈论疫情政策的文章，我八个月前就曾经大声疾呼过要尽快推行居家隔离政策，我曾经也一度被扣上宣扬躺平的帽子而遭到无数人的谩骂嘲讽还有威胁，我被某些自媒体大 V 作为斗争对象游街示众，我也被多次打招呼要求不再写与疫情相关的文章。而现在靴子落地了，该来的总是会来，人真的不可能战胜自然规律。我现在和你们所有人一样，就好像是站在海岸边看着海啸预警的倒计时，迎接必然会到来的海啸冲击。根据我的所学所知啊，我有些事情今天想告诉大家。第一件事情，新冠病毒感染比普通感冒要难受得多。在各地官方通报的数字中，无症状感染者都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里的无症状就是什么感觉也没有，等你自己被感染了之后，因为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被弄得惊慌失措，以为自己是重症。实际上啊，从多方信源都可以明确，被奥米克戎感染后，大多数人都会出现类流感症状，比如发烧、头疼、关节疼、骨头疼、咳嗽、嗅觉味觉丧失等等。超过一半的人会感觉非常难受，以为自己可能是传说中的极少数的那种中重症患者。而从概率的角度来说呢，疫苗接种的剂次越少的人，出现的症状啊也就会越多，越令人难受。症状的轻重程度与你体格是不是健壮、平时是不是很注意锻炼等自以为的免疫力强基本是无关的，因为这些症状啊恰恰是我们人体免疫系统正在工作时的反应。身体为了尽快清除病毒，你的免疫力强反而有可能让你的反应也更强。但是请大家放轻松，不会持续很久，年龄越小的人恢复的也越快。请务必保持镇定，出现高烧和全身疼痛的症状都是正常的，不代表你就是中重症。 99.5% 的人都不需要去医院就诊，在家自己扛几天就好了。如果因为恐慌而急于去医院，很可能反而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医院的环境其实并不好。如果你想听一下专业的居家指南，我推荐大家认真阅读华山感染科的一篇公号文章，大家可以在微信公号中搜索华山感染，看他今天12月8号发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抗新冠策略千万条，核心就一条，得了新冠是否需要去医院问号。他的副标题呢叫做新冠居家康复手册。我要告诉你的第二件事情是，新冠大流行期会比很多人以为的要长。很多人以为这波疫情海啸就像真的海啸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顶多也就一两个月之后波峰就过去了。但事实上啊，过去多地的疫情数据都表明，新冠疫情的特点呢是来得快去得慢，而且会呈现一波一波的冲击。从香港、台湾省还有日本的疫情数据曲线来看呢，香港是来得最快退得也最快的，但那也只是说相对来说它退得也最快的，退的速度和来的速度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你可能会希望我们也像香港一样来一波高峰，然后相对比较快速的退潮。实际上啊，我们的防疫部门并不希望是这样的曲线，因为这种曲线意味着医疗系统会承受巨大的冲击。我们反倒是更希望曲线能够像日本或者中国台湾这样，是把曲线压得平一点的。为了压平曲线，防疫部门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还是会对各种大型线下活动做出限制的，不可能一下子什么都放开了。但我们的曲线到底会是怎样，目前谁也无法预料，而且有很大的概率会成为永远的谜。第三件事情想告诉大家，经济会经历阵痛，复苏需要更多的耐心。香港、台湾省等多地的经验都表明，在疫情冲击的初期，因为大多数人的心理准备不够充分，会出现短暂的恐慌期，人们餐饮、购物、娱乐等消费意愿反而会比严格防疫时期降低，也会出现不少对现在新的防疫政策抱怨和反弹的声音，这都属于意料之事。别的国家或地区也都经历过相同的情况，但他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恐慌期，短则一两个月，多则三四个月之后，人们的经济生活都会慢慢的恢复正轨，逐渐开始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新冠疫情。我个人预测，人们的消费欲望最晚会在半年后开始复苏，而且会越来越快。我们的生活会在明年下半年重新回到疫情前的状态，这三年就好像是一场梦，生活一定会回到三年前的状态的。但宏观经济能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有些改变是不可逆的。但我还是对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抱以谨慎乐观的态度，那些失去的东西我们都会慢慢夺回来。第四件事情是想告诉大家，肯定会有人因新冠去世，我们要分清愿望和现实。我们的愿望是天下太平，每个人都能无疾而终，但现实是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新冠疫情它是一场天灾，就跟火灾、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天灾一样，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但又无法阻止的灾难。在这场灾难中一定会有人不幸离世，而这个人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的亲人，甚至就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我们必须为此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灾难已经发生，做鸵鸟把头埋在沙子中假装看不见并不是高明之举，我们必须直面灾难。降低自己或者亲人的死亡风险的最好方法不是避免被感染，全世界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是打疫苗，能打满三针就尽量打满三针，不论哪种疫苗，有的打总比没得打好。如果到今天你还在相信疫苗有害论，或者以为打疫苗弊大于利，那真的就是太遗憾了，自求多福吧。要知道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即便是中青年，病死率依然不是零。如果你觉得自己家里需要备一些应对新冠疫情的药物，那我推荐大家可以阅读丁香医生的一篇文章，叫应对新冠我们应该备什么药，可以到他的微信公号中搜索。但是我也想请大家注意，所有列出的这些药物本质上都不是治疗新冠的特效药，而是帮助我们缓解症状让我们的身体好受一点的药物。没有这些药物也并不代表你的死亡风险会提高，相反有了这些药物也不代表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只有打疫苗才可以降低死亡风险。第五件事情，我想告诉共存派不要得意，告诉清零派不必懊丧。熟悉我这个频道的人都知道，我一贯以来呢都属于所谓的共存派阵营，现在国家真的放弃清零寻求共存了，说实话我没有产生任何得意之情，反倒是忧心忡忡。我对目前国家的决策当然是支持的，非常支持，但我忧心的是老百姓对于后果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这三年很多人习惯了国家让干啥就干啥，一切行动听指挥，比如我妈就是这种典型的心态。但是啊，昨天我跟我妈说，现在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了，国家不会再为我们撑起保护伞了，一切行动不是听指挥，而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认知力了。我妈突然变得有点茫然，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想啊，我妈的这种心情一定也是未来很多人的心情。我很清楚共存的后果和代价，我知道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疫情冲击。我观察下来，原先的严格清零派这段时间呢，要么不出声了，要么呢显得有些懊丧。我觉得大可不必啊，我希望网上的辩论赛永远不要停，因为辩论有助于获得最优解，任何时候只有一种声音都不见得是好事儿。过去只允许清零的声音存在不好，现在如果也只允许共存的声音存在同样不好。在微信群里，我经常看到过去的清零派给我复述刘慈欣的小说《流浪地球》中的一个情节，大致意思就是啊，因为太阳要发生氦闪，所以呢，人类把地球变成了一艘太空飞船逃离太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的反对声越来越大，民间就开始流传所谓的氦闪是个谣言，根本没什么好怕的。于是民众揭竿而起，推翻了政府，阻止了地球继续流浪。结果呢，氦闪真的发生了，人类被太阳的烈焰吞噬，民众为自己的愚昧付出了代价。我当然知道清零派讲这个故事呢，他们是把新冠比喻成氦闪，用这个故事来暗示共存后的代价，以及讽刺民众反对清零的愚昧。但是对流浪地球这个故事的这种解读啊，我估计会把大刘都给气晕在厕所里。这个故事的核心其实不是在于氦闪到底是不是一个谣言，核心在于民众不愿意相信科学共同体的结论，只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最后在自然规律面前，人类的那点儿信仰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在我看来，流浪地球的故事恰恰是在警示我们要尊重科学，尊重自然规律，不要把愿望当作现实， 要相信科学共同体的结论。这个故事在我看来啊，其实应该是共存派讲给亲灵派听的故事，而不是反过来。我们迟早要重新融入这个世界的，这是不可能被阻挡的自然规律。好，今天就讲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聊。